你好，欢迎来到冥想与大脑维修艺术线上冥想课程声音栏目，由我 Jade 作为原创作者和声音主播。你可以在禅与宇宙维修艺术公众号找到对应文字内容和关于我们的其他信息，也可以在各大声音平台搜索晚风说，找到我们的另一档访谈类播客栏目。我们还发起了线上冥想俱乐部20×12 Club， 通过20人12周的自我学习和相互学习，陪伴与启发你的冥想练习。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禅与宇宙维修艺术，在对话框输入俱乐部，添加管理员微信，期待你的到来。第10章，关心念头的分解，大脑工作方式。那在前一讲中，我们提到了四念住中的身念住观身和受念住观受。那这一章我们来到心念住观心。观心可能是大多数冥想者最关心也是最需要的，也就是对脑海中思想的思维的观察。那在这里我们关心的是大脑的两种状态，有内容没内容，而不是思考的内容本身。比如说，你有没有过在难以入睡的时候觉得我的脑子很乱，一直在想事儿，停不下来，这样的自我评判呢？那你已经在观察自己的大脑状态了。大脑的一个念头是思考的最小单元。那什么是念头呢？在现代心理学中，人的任何的一个念头都有4个节拍。第一个节拍是刺激 stimulus， 通过感官系统接受的外在信号，比如说我们的听觉、嗅觉、触觉、味觉接收到的信息，或者直接来自于回忆、幻想、联想等的内在信号，也就是我们说的第6感。第2，评估 evaluation。 那当我们通过这6感从外在或者内在中接受了新的信号之后呢，大脑会对刺激信号的直接评估结果分成正向的、愉悦的、负向的、不悦的、中性的、平静的，这也是我们在观受中提到过的评估方式。第3步，反应 reactivity。 如果说我们对一个信号的评估是正向的，那么反应就是吸引；如果我们对一个信号的评估是负向的，反应就是排斥 repulsion， 吸引 attraction， 排斥就是 repulsion。 那当我们对一个信号的评估是中性的时候呢，反应会是无感。第4步，也就是最后一步，才是行动 action。 那么如果说我们之前的评估是正向的，导致我们的反应是吸引，那么最终导致的行动就是靠近、想要。如果说我们之前对这个信号的评估是负向的，那么我们产生的反应是排斥，那么最后导致的行动就会是逃避、不想要。如果我们对这个信号的评估是中性的呢，那么的反应会是无感，导致的行动就是忽略、不理会。那这4个节拍其实才组成了我们所说的一个念头，每一个念头都有这4个节拍，这是我们神经元在处理一个念头的时候不可少的4个步骤。那人们常常引用佛祖说过，人一秒钟会有48000个念头啊，这48000个数字是虚指哈，也可以换成别的很大很大的数字。那现实中呢，我们的大脑其实是一个综合的 CPU 处理器，通过分析处理复杂信息的输入，输出结论。 然而再复杂的信息也是由一个一个基础的念头或者信号处理单元组成的。就像计算机的二进制原理，我们看到屏幕上显示着很多样很多遍一直在动的复杂的图画，但背后其实都是无数个零和一组成的。那冥想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去放慢和拆解这四个节拍，因为任何一个念头从第一步 stimulus 到最后一步 action， 其实它的速度是很快的，快到你来不及反应，你来不及去觉知，你也来不及做出有可能的其他的选择。那第一种干扰呢，就是去打破最后一拍行动，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有了刺激，有了评估，有了反应，却不必须去行动。就是前三个步骤都还有，只是第四个步骤没有了或者是改变了。比如说有了吸引，我们不一定要非要靠近，有了排斥，我们也不一定非要躲避，无聊或者无感，我们并不一定就忽视掉了。在冥想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们观察到疼和对疼的心理排斥，但不代表我们也一定要挪动身体。不过如果在现实生活中，你在没有觉知的情况下感觉到疼，那你一定会下意识的挪动身体。我们观察到食物香味带来的愉悦和渴望，但是不一定非要去吃一口夜宵，对吗？我们常常都有那种在深夜想要吃，但是又一直在理性中阻止自己点夜宵的那种时刻。对，其实这个时候你就是在观察自己了。我们观察到一个突然冒出来的灵感，有了马上想站起来找个本子记下来的冲动，但却不一定马上去做这件事情。比如说我常常在冥想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灵感的迸发，是我平时根本就想不到的点子，然后我就总想说我要不要赶紧把它记下来，不然冥想之后可能就忘记了。但是呢这个时候我并不一定这样去做，对，我可能只是静静的观察它。也就是说我们观察到眼耳鼻舌身意的信号，也观察到他们如何通过大脑处理器的初步加工形成了行动的冲动，进而变成下一个大脑待处理的信号，以此往复。所以你看它是一个循环的过程，我们先接受到刺激，然后这个刺激可能是来自于比如说无感的一个外在环境的信号，然后我们去评估它，然后呢评估之后又会有反应，反应之后又会有行动。那最后我们输出的这个行动呢，其实并不一定是身体上的，它也可能是一个新的思想，一个新的念头，一个新的冲动。那这个冲动其实它又变成了一个新的这个刺激，对吧？所以其实我们的每一个念头与一个念头之间，它是不断叠加的信号处理的这个过程，新的刺激成了旧的刺激成了这种新的行动和新的刺激，然后以此往复。那正是因为观察到行动的因，我们的大脑才会对近乎于自动执行的果建立了一个小小小小的空档。那因与果之间的逻辑关系其实并不是天衣无缝的，而是个人经验长期指导搭建的神经突触连接的结果，这个我们在之前的很多章中都有提到过。更少的冲动反应，更平稳的情绪，更和平的与自己，更和平的自己与他人与世界的关系，这个就是自由。那这种自由并不意味着消极躲避，而是主动的有自我意志的参与。比如说你自己的小孩在大声尖叫痛哭的时候，你不一定要马上发火，你可以先让自己冷静下来，在习惯性的想要拿起手机刷淘宝刷微信刷抖音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性的放下手机，告诉自己我可以定时集中的查看短信。所以这就是如何去干扰最后一个节拍行动。那深度冥想者呢，还可以干扰第三个节拍反应。比如说疼痛不一定带来反感和排斥感，尽管你肯定不会主动的去选择疼痛哈。那再比如多巴胺或者各种成瘾的药物也不会让人上瘾，因为你阻断了反应这个节拍， 就是我们在我们上面提到的阻断了这个行动节拍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的去阻断了反应这个节拍，不是说没有反应，而是说给自己选择的空间。比如说我们提到的这个疼痛的例子，我们在之前的很多章中也都有提到过，因为这是冥想中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吧，就是疼痛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工具。所以其实不需要很资深，可能练习一段时间冥想之后，你就会发现说我跟疼痛的关系就变成说，疼是一回事儿，但是我可以冷静的去观察这个疼痛，我不一定是疼痛就带给我这种排斥，然后各种急躁，想要退出冥想或者想要采取行动这些冲动反应，就不一定。那在这个程度上呢，大脑神经连接结构其实已经被重新塑造了。那有一门新兴学科叫 neuroplasticity， 就是叫做中文可能叫神经可塑性研究的内容，就是这些。那神经元能够在化学上、结构上，甚至是功能上改变自己，根据外部世界不断优化大脑的神经网络，这种现象就叫做神经可塑性 neuroplasticity。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也可以阻断第一个和第二个节拍呢？就是刺激和评估呢？我现在看到的一些研究结果和一些不管是科学还是冥想方面的总结，基本上都有个共识说，不管经过多少的冥想训练，也无法阻断第一个和第二个节拍，就是刺激和评估。因为它们是写在人类 DNA 里面的，而非后天的神经元搭建的。并且如果人连信号和基础的对信号评估都没有了，那我觉得也很难称之为人。我觉得这个应该也并不是我们练习冥想的目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冥想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不是修仙成魔，对吗？那观心心念住就是去观察大脑里来来回回的一个个念头，不去行动或者甚至不去反应，只是观察。当然有了反应，有了行动，更要去观察。那么如何观察大脑念头的来去，而不沉浸于想法之中，会被牵引着彻底走神呢？那就要回到我们所说的打标签的技巧。比如说在心念住观心中，这是我自己常用到的一些标签，有回忆，或者是过去，计划或者是未来，分析，判断，联想，幻想，这些都是我自己经常用到的标签。比如如果你在想冥想之后要去吃什么，你会联想起炸鸡、披萨、烧烤，这个时候呢，你发现自己走神了。为了回到冥想中，你要先给此刻的大脑快照打上简单的标签，并承认它的存在。这个时候呢，你的标签不要打我在想炸鸡、披萨、烧烤这样的标签，而是选择概括性的中性词儿。比如如果是我的话，在这个情景中，我会给它打上标签计划，因为本质上我是在为冥想之后的时间做计划，是对未来的某种设想。也许我还会再打上联想的标签，因为我发现是因为想到了炸鸡，又自动联想出了烧烤。总之，我们尽量的去拆解自己的想法，比如说你有很多个想法混在一起，尽量的去拆分，因为你会发现一个想法通常会诱发下一个的产生，上一个念头的果就成了下一个念头的因。你要做的并不是去陷入这一连串的思考，而是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到，哎，我的大脑是这么工作的。这种对大脑思考状态本身的观察呢，就叫做 metacognition， 原觉知或者原认知。我们所拥有的这种对自己的思维进行思考的认知能力，就是原认知。那一开始你会发现观察自己的想法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因为首先你的想法就像一头野兽，没有围栏，到处乱撞，停不下来。慢慢的你会发现说，哎，虽然我还是有很多想法，我并不能控制它，我也很难让它停下来，但是呢，我的想法其实要么就是在过去，要么就是在未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回忆或者计划，要么是在左脑分析，要么是在右脑联想。那如果是就是佛家的人可能会更简单，就是会用妄念，对吧，来概括一切。所以再多的想法其实也不过就这么几种。在儿童心理学中呢，科学家总结小孩子与成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小孩子的右脑比左脑发达得多，而且左右脑之间的联系不是那么通畅。有意思的是，其中一个与小孩子沟通的技巧，其实我现在也在用这种技巧，就是把抽象的讲道理变成让他去回忆整个故事。比如你不要问他说你为什么哭呀，你怎么还哭呀，你问他这种问题他会感到很迷惑，而是帮助他去回忆，哎，你哭之前在做什么呀，在之前呢，时间线是怎么样的，都有什么细节，帮助他去回忆。这种方法在一些成年人的心理治疗中也是非常常见的，对，包括一些催眠的疗法中也是非常常见的，就是去复原回忆本身，去复原越细节的过程越好。这个时候呢，就是让你自己的大脑去讲一个故事，而不是让你抽象的去分析出来自己的情绪或者自己的思考或者自己的前因后果。那帮助整理回忆，就是为了帮助一个人去理顺他的情绪、想法还有行为的真正动机。那这不就很像冥想中的念头的拆解吗？所以我们说冥想让脑子慢下来，并不是说我们要去清空大脑什么都不想，而是让一连串的想法是有觉知的发生的，而不是下意识的根本也回忆不起来的就发生了。这种训练久了呢，我们就永远多了一个第三者的观察视角，那这样就为自己争取了很多的选择权。你会发现不仅有太多的内容会让你在冥想的过程中感到挫败，在没有内容的就是我说的有太多内容是一种大脑的状态哈，就是太烦躁太杂乱，有太多的念头，这时候你常常会感觉，哎呀，我怎么就是静不下来，一种挫败感。但是相反的，在没有内容的大脑状态下，你也会感到遇到了困境。这种困境呢，就是无聊、昏沉，需要刺激。那我们这个话题会在之后专门提到。所以有内容和没内容都是大脑的自然状态，都是我们要去平等的观察的对象。所以不要有什么分别心，觉得有内容和没内容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我要追求没内容。这是很多人对冥想的一个误解，他们认为说冥想就是什么都不想，其实不是这样的，冥想是注意自己不能集中注意的过程，所以不论你想了还是不想了，都不是你自己能控制的，它都只是我们要去观察的对象，就像呼吸一样，我们是一个被动的观察者。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为什么要借助呼吸来帮助我们训练注意力，对吧？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呼吸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入口，对。但是最后冥想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是正念，而正念就是对我们的所有行为、所有语言、所有思考时时刻刻的都在一种有觉知的状态。所以冥想是一种方法，而正念是一种状态。所以今天的冥想练习呢，就让我们专注于观心。那第一步，四步准备法，把注意力集中到当下，再到当下的身体感受，再到与呼吸有关的身体感受，最后到腹部或者鼻腔，通过腹部的升起和回落，感受呼吸的一进一出。第二步，跟随呼吸，被动观察每一轮吸气、升起或者呼气回落的整个过程，像认识新朋友一样的认识他们，在内心标记吸气、呼气、吸气、呼气，或者是升起、回落、 升起、回落，以此往复。如果发现第三步，如果发现自己走神了，那么及时观察此刻的大脑状态，也就是观心心念住所包含的领域。正面观察之后呢，打上一个标签，描述你当下观察的对象。注意，依然我们一次只选择一个对象去观察。如果你有很多的念头飘来飘去，不要试图同时观察几个现象，你可以观察最近出现的这个。所以如果出现了连串的念头，我们也要尽量的去拆分它们。如果已经过去很久了，就不要再去追忆了，过去就是过去了，我们尽量的还是要回到当下。第四步，每隔一段时间，比如说几分钟，我们还是练习检查 check in， 着重检查此刻的大脑状态。我现在是有内容还是没内容？如果有内容，是什么内容？回到念头拆解和打标签的环节。那么如果没内容，没内容的大脑状态是怎么样的？对吧？试着去体会它，形容它，比如无聊的、昏沉的、清明的、清醒的、渴望刺激的、害怕被打乱的，等等等等，也是一种正常的大脑状态。在冥想结束后，你可以打开口袋冥想小程序，在第三大类思考的标签中或者心念住的标签中，选择这一次冥想中你用到过的标签。你还可以在之后的记笔记环节自由地写下 你认为值得记录的一些感受啊、细节啊，越具体对未来的进步就越有帮助。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次再见。